一周后，陈世元出院。待他身体恢复后，林兰提出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遭到陈世元的拒绝。林兰只好另辟蹊径。周末，他硬拉着陈世元去玩一种最近流行的沙盘游戏。两人来到一间游戏室里，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玩具，房间空地的桌子上放着沙盘，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中年女性。她和蔼地说，
沙盘上可以摆放任何玩具，你随便玩。
因为房间里并无其他顾客，陈世元很放松，选了好几样玩具在沙盘上摆来摆去。这个过程中，那位中年女性一直静默地站在旁边观看。原来这是陈母找的心理医生宋医生。之前他来替女儿询问时，宋医生说很多患者抗拒治疗，采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开始，可以减少病人对咨询的抗拒，可以对患者进行潜意识的分析。做完游戏，见陈世元彻底放松下来，宋医生便随意地和他聊了起来。最后宋医生做出诊断结论，偏执型人格障碍合并抑郁症，症状就是对挫折与拒绝过分敏感，容易长久的记仇，既不肯原谅侮辱、伤害或轻视，极易猜疑，毫不根据的怀疑配偶或性伴侣的忠诚。之后，宋医生开了利培酮、氯丙嗪等药物，建议服药的同时继续来诊所治疗，同时叮嘱林兰尽量为陈世元营造一个和谐友爱的氛围，如果男友能回心转意，将更有助于他的恢复。林兰记得当年自己抑郁时，女儿给自己买钢琴、报声乐班，还教自己唱那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于是她坐到钢琴前，轻弹轻唱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陈世元明白母亲的用意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他的心终于破冰，接受了母亲的建议，不再排斥服药，同时还按时去心理诊所治疗。见女儿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，林兰又请来了薛亮来配合，给女儿再下猛药。三月的一天下午，薛亮抱着一大束玫瑰来到陈家，陈世元见到他就沉下了脸，不予理睬。林兰劝女儿说，
别这样，小薛来看你是他有情有义，你得领情。
陈世元说，
如果我有力气，我会狠狠打他一顿。
薛亮笑着说，
那就更得恢复身体，打人也是力气活。
林兰笑了，帮着调节气氛，配合薛亮。薛亮看到陈世元轻瘦了许多，于心不忍。虽然陈世元并不理他，但他一有时间就来看他，给他下载轻松搞笑的电影，给他带新发现的美食，两人都不提及旧事，和谐愉快的氛围渐渐又回来了。陈世元开始上班了，薛亮有时间就接送他上下班。一次两人一起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刚要解释是谁的电话，陈世元苦笑着摇摇头说，
我不想知道。
2018年5月，薛亮意外地接到陈世元的见面电话，这是自杀事件后他第一次主动约他。薛亮很高兴，提出两人重新开始，想不到陈世元却正式向他提出分手。他说重新审视自己和薛亮的关系，确实是他存在很大的问题。
我的敏感多疑，把你对我的爱折腾得七零八落，也让我不明白我到底是爱你还是不甘。我常想，如果我是现在的状态遇到你该有多好，可惜时光不能倒流，一想到那些疯狂的举动自己都无法接受。你自由了。
薛亮有些失落，但看着陈世元清婉的面容，安静清澈的眼神，又欣喜不已，女友真的成长了，由最初泼妇般的纠缠到主动放手。但现在的他已经舍不得这份感情，他决定重新追求陈世元。如今的薛亮依旧守在陈世元身边，等待着他的爱情。虽然未来的归宿不确定，但他觉得陈世元这样的好女孩值得他陪伴与照顾。看到这一切，林兰欣慰不已。母亲是女儿的榜样，在女儿的人生里投影的是母亲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。陈世元被母亲裹挟，参与到父母的恩怨纠葛和情感撕裂里，以致后来自己的情感失措酿成悲剧，很有典型性。所以原生家庭如何构建正常的情感环境，父母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伤及无辜的孩子，值得社会广泛关注与深思。